开始的敬拜我们要向神来感恩我们已经来到第86不长不短可能不过应该还有三分之二了不过我们已经算是很感恩了上帝一直保守我们特别是这一年了我们有就是有许多次的机会能够一起来读这个福音书的内容的确如果是像以前的方式我想我们如果到这个地方就是到这86讲我想可能是三年了或是四年的时间就因为疫情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就是集中的来看这些的话这样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福分了因为每次要预备跟你们一起分享的时候上帝也把话语赐给我如果是四年分开我就只能够慢慢等了等上帝每一次要跟你们讲话就给我再跟你们讲但现在因为每个星期或是隔一个星期要跟大家分享的确上帝的话语跟喂养就比之前丰富的多了你们我想从你们的角度来看虽然是疫情但如果上帝真的是因为用疫情的方式让我们在这短暂的就是这一年或是一年半的时间能够快速明白这些的道理或是这些的教导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就是上帝用特别的方法跟我们讲这些话一定很重要了或是一定有特别对我们的预备所以不要只是听一听觉得这些都一样的如果都一样的话就像往常用四年来讲就好了我想一定就有一些事情或是将来有一些事情要大家有一个预备所以在这个时就发生了我们每次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应该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应该从他的主权从透过那个 lens 叫做镜片那个镜片镜片是耶稣基督的话连焦点镜片当然是有焦点焦点是教会你才看到东西的如果呢你是用世界的世界是扩音器啦 speaker 所以 loudspeaker 世界是基于人的虚无基于世界对这个历史的推敲推测对历史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猜测对历史的认识跟世界的未来的猜测他们是用喇叭所以他们不是有焦点他们是扩大的小小的东西讲得很严重甚至就造成人的不安所以基督徒如果要有所谓的苦难中的平安跟喜乐你第一要站对的地方要站在上帝的角度第二呢你要有一个绝对的根据那个就是你的镜片其实那是基督赐给我们的话语 OK, 你不要用别的镜片来看你要看到五花八门的东西你要用基督的话来看这个世界连最后你焦距的地方是教会因为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如果这样看这个疫情就不会有数字了当然数字是事实但是一个人死跟一千个人死其实在神眼中是重要的不是多跟少的问题疫情跟疫苗的关系呢它不是正比的是吧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疫情的时候也没有受感染就是说当然疫苗是让人有一个保险打了觉得不怕了但你回头想你不打的时候你也不会中因为上帝不要你中了你就没有了所以疫苗也说不上是仙丹是因为你没有你之前没有感染了是吧或是说疫苗出来了 你不想去打，然后来太多人打了，然后来这个病毒也都消失了，那你也没打就过去了，也可能。所以其实你从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些药厂呢就变成是教会了，那他们在传福音了，他们在宣告明年三月明年六月啊，好像在跟大家说我们有福音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子看了啊。的确啊，如果我想我的老板或者我们的政府啊说我们都必须打，但我会为这个顺服了啊，我会去打了啊。但是打跟不打基本上我不相信它会改变，是因为如果上帝不要我受感染，就算是在最重症的地方我也不受感染，但是如果上帝要我受感染，我再怎么样去打我也不能够逃脱这样的一个作为了，好吗？所以我当然也是回应刚才嘉南所分享啊，我想他这几个礼拜也是亲身经历很多事啊，他去政府派他去处理啊这个瑞士的疫情啊的这些医疗的分配啊什么的，我想他应该是最迷信这一个才对的嘛，对吧？不然他去做这个做什么？他应该是最相信啊这个医疗是唯一的救法啊，这个医生跟护士都是天使啊，连他们手上拿的那些药都是仙丹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嘛啊。当然你刚才听到嘉南刚才这样讲，你说哇你懂不懂科学的，怎么可以讲疫苗没有用啊，你可能会这样讲他了啊。但其实很多时候真懂的人不会那么信东西的啊，反而是那些不真的去面对就是事情的人就会什么都信啊。我还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还认为什么用醋啊喝醋啊啊，对对对，我还记得美国的总统还建议你注射啊，当然有人不高兴，我讲了不说了啊。总之我马来西亚的医生啊也闹出笑话啊，就是说喝热水慢慢喝会消毒啊，人家说你喝就把自己烫伤了，病毒还在啊。总之是很多如果不真的知道的人呢，其实什么都会去信的，害怕啊。但是当我们真的看明白什么叫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些东西不值得我们放那么多信心，因为他们也只不过是神可能用或是可能不用的工具而已嘛。啊，好了，今天不是讲疫情啊，不过我是回应刚才这样讲，我就也盼望大家听了他的话他的分享，不是停在他只是他这样子说了哈，就是也可以延伸到我们今天的情况。好了，我们来看呢今天的经文啊，今天是也跟上一个礼拜我们看的相似啊，它是连贯下来啊，所以我稍微做一点温习啊，我就继续啊。上礼拜我们是讲到耶稣行一个神迹啊，医治一个耳聋还有哑巴啊，就舌结了啊，不能说话或是说话不清楚的人啊。能基督医治这个病人呢是比较特别啊，他不像一般啊，他用手指去弄他的耳朵哈，能用锤末去弄他的舌头哈。就医治了他。能基督用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认为是因为他需要这样做啊。我从圣经来看，基督不做形式也可以的，但是他却是迁就了这个不同的病人信心的程度啊。所以有的人如果你不摸他一下他都觉得这个功力不够。虽然这个信心是软弱的，但耶稣基督体贴，他就碰了你一下啊。但有的人说我不需要碰我都会被医治，基督说好，你信的对，他也就这样子成全你。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多数的时候我们每天呢的生活当中呢，其实上帝他的话 说有就有，说立就立的，那不是创造而已，就在平常啊，我每天的生活我们能够出入平安。你真的不要相信是你的奔驰保护你啊，这奔驰遭撞也是很软的，这个铁不像以前了啊。总之我们能够出入平安，不是我们的车够好啊，我们马路够宽，是上帝说立就立，说有就有。所以其实每一天呢，上帝没有特别就是用手来扶着我们走路。OK, 啊，其实我们看不见啊，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人的功劳。其实这是上帝每一天用话语让这个世界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来运转啊，或是他差遣他的天使在你的左右来保护你啊。所以说回来这里呢，就是这个病人呢啊，信心软弱，耶稣基督就用一个媒介了啊，体贴他的媒介啊，来帮助他啊，让他能够对上帝的慈爱有信心。其实那个时候这个病人啊，这个耳聋跟不能说话的病人，他没有马上认出耶稣啊，虽然他是这样子带着信心来求啊，但是其实他对救恩对道成肉身是还没有认识的，所以他只是有了这个相信上帝慈悲怜悯的信心而已。但这个信心呢是宝贵的，但是那时呢信心的对象还没有清楚，信心的对象要等什么时候才清楚呢？就是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升天，教会降临啊，圣灵降临，教会开始的时候啊，教会一开始啊，圣灵就感动门徒啊，把福音就是开始传啊。当这个福音一传开，这个病人呢，他用他这种信心，就是信上帝慈悲怜悯的信心，就很自然让他接受福音啊。其实你听过我讲这些，因为前面也发生过啊，所以这都是当时的原则啊。就是说当时行神迹呢看热闹的很多啊，他看完就走了。 OK, 那当事人呢其实也悬在空中，因为他的确是被神帮了，但是好像他还没有达到那个目的，因为那个对象还没有显明，好像他必须好像拿着左手拿着叉，右手拿着刀，但是没有牛扒啊，就是他在期盼，还在等那个食物最终放在他的面前，所以他们都没有在一个就是完整的状态啊。虽然他们经历了极大神迹，所以也是我早上也说了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主耶稣呢通常也没有要他们到处去传啊，就是耶稣每次告诉他们说不要讲啊，回家去啊，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怎么讲都是错的，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那个对象是什么，是吧？他们可能说今天是风很大啊，吹一下就好了啊，还是什么什么东西来了，就瞎讲啊，是因为还不明白，所以基督说不用讲，先回去好好思考，等到福音传到你面前，你被圣灵重生了，你出来做见证，你说你的眼睛你从前是瞎的，今天得到看见，那时这个就成为一个上帝荣耀的记号，是吧？那这是当时的年代了啊，我们今天当然是直接啊，我们蒙恩我们就可以做见证啊，但是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好吗？啊，另外一件事情呢，上个礼拜我们是看三件事啊，第二件事就是讲到这个四千人吃饱的神迹啊，这前面是五千男丁啊，这是四千，在很类似的一个情况又发生的时候，门徒又忘记了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责备了他们啊，说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恩典的记号给遗忘了啊。他们在之前的神迹里头亲身的见证了神的荣耀，也见证了这个荣耀的记号，但是在现在的这个考验面前他们又软弱下来啊。那这个关键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每次好像领受了极大的恩典之后对我们的信心没有什么好处？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把神的话神的恩典做连贯，因为我们得到的东西好像是没有根据的，是吧？ 然后举个例子啊，有人说啊，感谢主啊，我这次找到一个好的房子啊，感谢主，我这次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他可以很高兴啊。以前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朋友哈、啊，他找到一份工，他很高兴啊，他那时我们还在啊，就一直很兴奋的讲半天啊，讲他经过这个事情。但过了几个月呢，他离开教会了，因为他发现那个老板对他不好，什么什么。那你说为什么这些人经历了一件事情，连最后也因为这个事情而离开神呢？很奇怪嘛。其实关键不是那件事情好跟不好，关键是他没有应许，所以他是得到了一个礼物，但其实他不知道这个礼物从哪里来，因为他没有上帝的话，是吧？所以你回头看，可能自己我们每个人反省自己也有这种问题，就是我们一生呢有不少的神迹，我们经历了不少的就是上帝的特别的帮助，但我们围着今天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们就睡不好吃不好哈、啊，纠结半天，你可能被人责备说没信心、不过你不知道从哪里我有信心又怎么样、怎么样去面对呢？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思想前面那个神迹那个恩典的记号跟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话语的连贯。如果每一次你看到一件神迹呢，都是跟你的口袋里面一个小簿子里面的每一句话，就上面有写东西啊，都对应的话呢，你以后看到什么你都不会害怕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口袋有一个小簿子啊，有一本小册子啊，上面写着要发生的事情 ，OK？ 向前走五步，往右看，看到一个红色的猫，在明天呢、往前走十步啊，左边看到一个黄色的狗 ，OK？ 开玩笑了啊，总之你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一个小簿子啊在你的身上，你每天都看，哎，发生了吗？哎，都发生。你有根据嘛，对不对？你之后呢，你看到什么事情你都不害怕了，因为你知道你有根据，你看到的事情你遇到的事情是有根据的，它不是一种很彷徨，哎呦不知道以前得到帮忙今天会不会得到帮忙、哦、可能那一天上帝可怜我，今天他不可怜我，你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如果就是经历神迹啊，加上我们努力的去明白神的话语啊，从圣经里面啊去思想上帝的应许的话，其实你就把上帝这个神迹的这个记号啊，恩典的记号就烙印在你的心里。其实每一个神迹，其实坦白说一个就够了啊，但是如果上帝 bonus 啊多给你一两个，其实已经足够让我们走到我们的终身了。对吧？因为他是不变的嘛，他不需要跟你讲多少次，他讲一次，他说我拣选你，你是我的子民，一次就够了嘛，因为他是不变的。但你想，我们很多时候一次的，或是十次，或是一百次，我们还是要陷入这种的，就是怀疑的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对神话语不认真，不熟悉。好吗？啊，所以门徒当时当然啊，刚开始啊，他们还没有真的是，被圣灵在心中啊，就是给他们这样的一种智慧啊，去连贯啊，所以他们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们才想明白的啊。那但愿我们今天的信徒就不要重回啊，跌入这样同样的一个光景啊。那第三件事情呢，也是一个忘恩。但是这个不是门徒，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些人的忘恩呢，不是因为他们软弱或是迟钝啊，他们的忘恩是因为他们的骄傲，那他们的自义跟骄傲，他们用恶意来盘问我们的主耶稣的权柄啊。所以门徒呢不是恶意，但其实门徒也算是盘问了耶稣了、啊、就是说你要我们做什么呢？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呢？对不对？你有没有逻辑一点啊？这样，但其实他们不是恶意的嘛，所以我们主耶稣只责备了啊，鼓励了他们。但是法利赛人是另外一种态度啊，他们的所谓的质疑或是发问或是要求， 是出于一个恶意啊，出于一个就是骄傲自义的心。所以他们其实当时呢是用一种啊，就是拒绝哈、啊、挑战上帝的一种态度啊，来向耶稣发出要求。上帝已经给他们许多恩典的记号，但是他们却要求上帝再给他们一个记号，以致上帝好像要降服在他们这种好奇不敬虔的态度之下啊。所以圣经就说耶稣就不行了啊，这个神迹就走掉了。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哦，耶稣生气了，你们谁叫你们这样不客气，所以耶稣不高兴走了。其实不是啊，不是耶稣不喜欢行神迹，或者耶稣不高兴啊。我们看其他在其他的经文里头，我们的主常常行神迹，而且有时是不睡觉都在医病的啊，不吃饭不睡觉都在医病的。所以行神迹对我们主来说是不吝啬的，我们主耶稣不会说这个电池不够用啊，不会的。 OK， 他很怜悯人的需要的。 OK， 当你是诚心的发问，虽然要求是无知的，我们的主最多讲你两句还是给你的。但这里的反应是基督责备了一番就走开了，其实是因为这些人完全没有要领受恩典的一点点的这种态度跟空间啊，所以耶稣基督就让他们等候将来福音的广传啊，就不在他们面前就是给他们任何新的啊这个上帝恩典的记号。好了啊，好，我们就继续看了。连这件事情发生了，连我们的主就跟门徒就离开了啊。上次我们看的经文也就是说他们就坐船走啊。连我们来读啊，他记载的内容，第16章第五到第七节。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
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啊，马可，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利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路加就不大一样啊，不过路加也解释了一点东西啊。路加说有那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好，那我们会用马太做一个根据来讲了啊，但不然就比较难，不知道从哪一卷开始啊，我们就用马太。啊，你如果从马太呢，啊，你就用马可来做一个解释了啊，这个附加的，啊，也用路加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共有的记载就是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要很谨慎的，就是去对待他所交付的正道啊，特别说要提防啊。就是那一些想要抵挡或是要改变啊，就是篡改啊上帝啊交给我们的正统的信仰的这些人，还有他们的教导啊，就是说我们耶稣基督要门徒有一个态度了，就是说对他所说的话啊，要把它放为是一个绝对的一种标准啊，任何想要啊跟进的啊，改进的啊，尝试啊，或是抵挡，我们都应该啊拒绝。OK， 啊，所以这里先提到的两种人呢，啊，有提到法利赛人，也有提到撒都该人呢。啊，一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我们也讲过啊，他们是啊宗教界的领袖啊啊，当然还有其他人呢 但是。这些都是代名词啊，耶稣就用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指这一群的权威啊，宗教界的权威。然后我们看到马可呢提到多一个人叫西律， 其实希律是当时的这个统治者他是代表了这个统治的权柄政权。 OK， 好了，在圣殿呢，当时在圣殿是法利赛人为师的天下所以他们在那里就是有绝对的一种这种解经的权利所以他们就曲解了就是旧约先知的教导他们在许多的事上添加了一些的规条好像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看到了他们就是说安息日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不可以拿褥子走不可以医病人总之这些规条了你查一下你会知道这些都是他们定的他们发明的一些规矩一些宗教的礼仪，目的呢是捆绑了人的心灵有什么目的呢？因为当人的心灵被捆绑，人的心就关注一些次要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今天你现在在听到你现在在聚会在崇拜对吗？好，我问你，你的心在想什么？如果你还在挂念我的功课哎呀，我刚才煮的那锅烤鸡等一下晚上我那条鱼怎么样OK， 开玩笑总之还是你最近的身体不好你下礼拜的工作的忙碌OK， 你知道吧？只要你的心灵一被捆绑了，没有自由呢，你不能见上帝的。OK， 这很奇怪就是说我们平常呢，心灵被捆绑，我们照样吃饭睡觉；我们心灵被捆绑，我们照样去上班；我们照样可以见总统，我们照样可以做很多事因为这些都是人嘛，这些都是看你的外在的。你心里面有一块石头，没人知道，只有你懂但是你知道，我们人来到上帝面前，只有自由的心灵。所谓的自由，不是乱跑的意思自由就是呢，不被任何事情捆绑，就是不做奴役的心灵才能够见上帝的。OK， 自古以来，人都被罪捆绑了。OK， 所以基督被差遣就是释放人的心灵。所以真正的敬拜呢，是在这种情况，就是耶稣说的心灵跟诚实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心灵诚实是两道菜心灵是胡椒粉诚实是盐不是心灵诚实不是一个配对来的，它都在形容人的自由，灵里的自由。因为也只有灵里的自由，才能够朝见灵，就是上帝，神是灵所以意思说，法利赛人他们可能为了规矩吧为了让很多人乖乖的能够做该做的事定了很多规则，但是他们同时候呢，让没有一个人可以敬拜上帝，这很邪恶对不对？就是大家来到圣殿就是要敬拜上帝，但是他们搞了这一番东西之后呢，就让大家的心灵被捆绑了，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呢，进去了圣殿都变成奴役了，都变成祭司的奴役，变成法利赛人的奴仆，甚至有的人是变为自己内疚，就是罪疚感的奴仆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敬拜上帝，大家都忙做表面的事就是规条嘛你一定要做这做那，然后就忙这些事情而已，你他们在心里面就远离着上帝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所以为什么我讲那么多，我就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当然我们不是说大家随随便便怎么做都可以我们也不会这样子说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这个没有错，但是基本上呢，任何的一个规则都不能够捆绑，不能捆绑你的心灵。如果你来到教会因为举个例你可能那天你穿红衣，你来到教会，你看到每个人都穿白衣，你一看到大家穿白衣，你穿红衣，你就很不自在你就整场聚会呢都觉得自己被排斥。你知道吗？那一件红衣呢，就是让你不能敬拜上帝的，因为其实你就会认为好像自己不对，我错在哪里？我的服装不对，上帝不喜欢， 哦，那些神喜欢的人都是这样子穿的。那我是举例而已啊，那我这是外在的啊。但是你可以把这个这种的所谓的试探呢、扩大，有时是人的一句话，有时是人的一个眼光，有时是你的一些忽略，都捆绑了你。一捆绑了，你就变奴仆了。奴仆不能见神的 ，OK？ 因为你变成了就是我们说赎罪的。的工人了啊，你不是那个自由做侍奉啊、公义上帝的奴仆了啊，所以天主教在中世纪也犯这个事情啊，就在整个教会里头设定了许多许多，就是不按圣经的所谓的规条，看来好像是帮了人呐 啊帮了那些没有知识水平的百姓，但其实是捆绑了他们的心。啊，变成他们必须迷信，去弥撒啊，不能吃也要望，也要看，看也可以的啊，不能看也要排队啊，总之进不到教堂就在楼梯口坐在那里也可以啊，总之你说他们好像很捆绑，是啊，所以改教。很多人说路德改教就是因为他想结婚，这个加尔文改教就是因为他不想给罗马交税，这个也是，再说就是喇叭讲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人就是用这个世俗的一种规条啊，世俗的一种共有的共识来解释这个发生在世界的事啊。我们从他们的文字里头，路德写的加尔文写的文字，你看到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的，他在意的就是这一直讲的我刚才讲的那句话，心灵的自由。他们两个都是一直在控告天主教，他不是说教皇娶小老婆，他们连这个都不想去讲，他们已经错到底了 说什么建啊什么什么什么为圣母建大教堂，他们也懒得再说这个，他们一针见血的都讲这个，他们捆绑了人的心灵，捆绑人心灵导致人成为某某啊，就是教皇啊或是主教的奴役，不再能够自由的来到上帝面前做神的儿女，这是最邪恶的事。 OK， 好了，上帝允许改教，允许这个，当然我说有很多后遗症啊，这一改教完之后世界就变了，对，但是目的不是要拆教堂，还在今天啊，教皇也还在啊，主要就是释放人的心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对吧？我们天主教我们也不熟悉了，不说了啊，他们有一点改变，但是我们不说他们了，我说我们自己，我们如果从以这个名义我们被释放出来，我们不在心灵上捆绑，被捆绑或是捆绑人，我们看到今天慢慢慢慢的教会又开始发展的时候，又开始强调形式，强调各种的路线啊。那我不是反对啊，我说你强调你要有道理呢，你不能够好像啊你不是什么的啊你就不行啊，你不是这样的你就不行啊，这些又开始慢慢被筑起来了。那我们要记得。我们最后无论做什么啊，是要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引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如果你捆绑他，或是说你让他依靠你，他也来不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在灵里做了你的奴仆，好吗？啊，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在这里讲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啊，撒都该人的教，不是只是说他们啊，这些人讲到做不到啊，这么简单啊 ，OK， 而是当时在整个圣殿里面已经失去了敬拜真正的意义了啊。那你说希律呢？希律也没有讲到啊，为什么耶稣说要提防他呢？希律做了什么？那希律做的是世俗的，但是他因为自己希律的背景他是以东人，他不是他是以扫的后代啊。虽然也是同一个家了啊，也是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后代，但是他不是雅各嘛，他是以扫，所以以东人呢不是被上帝 就是立为他的选民的。OK， 希律知道自己是以东人，但是希律呢，因为玩弄权柄呢，他让这个凯撒给他权力做犹太人的王。你说讨笑啊？那样，你回去做你自己以东人王不好吗？他不要啊，他要做犹太人的王。OK， 他要做那个预表弥赛亚的位置。OK， 希律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啊，犹太人在信什么，在等什么。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这个人呢、啊，他就很惧怕，因为他生怕这些百姓会推翻他。他怕百姓最终就用这个理由说，希律，你不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不可能听你的啊，我们要把你赶走。他怕因为这样，他失去了王权。所以希律在位的时候呢，他就做很多的事啊，一方面是为了讨好犹太人，让犹太人呢、就是网开一面哈、啊、给他机会。 OK， 那同时呢，希律也想建造一个新的犹太民族，意思说希律他用他的权力，用他的，当然他也本事了啊，把圣殿重建起来，扩大起来啊，就是比之前的还要大，还要宽，还要高，让犹太人没有办法。因为犹太人回归之后，圣殿是简陋的啊，他们以此为一个很羞耻的事啊。但希律说，我来给你弄，希律弄到万国都羡慕的圣殿啊，连外邦的国家在远处都看见这个圣殿的辉煌。OK， 那犹太人说，哎呀，我要反他又不好啊，因为他给我们圣殿带来那么多好处啊，所以就因为这样大家就不提了，连希律就可以继续做王，就这样子撑下来。连希律因为把圣殿弄了，也让自己做亚啊这个大卫子孙的这个身份就稳固了啊。其实他做这些事根本也不是为了什么救恩什么一大堆，就是为自己而已了啊，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后代。所以他在他的年代，他已经用各种的就是不合法的手段了哈啊，他开始创造了一个新的犹太民族。这个新的犹太民族呢，就是把信仰跟现实呢分开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国呢，我很抱歉的讲啊，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远古的犹太人来的，他不是旧约我们看到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希律之后的犹太人，就是很现实，他们需要一个靠山，就是西方美国啊，他们需要在当地有一些的本事啊，他们信仰是一回事，他们照旧每个礼拜六去守安息日，照旧去求弥赛亚，照旧去等候天国。OK， 照旧去守节，但是一讲到生活的时候，一讲到政治的时候，他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手段啊，包括我们也看得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就是说的，他们是很厉害的啊，做一些事情啊，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那你说，哎，这个不是违背圣经吗？啊，经过洗礼之后，什么都不重要了啊。希律教导了，或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就是信仰是信仰 ，OK， 现实是现实 ，OK， 所以今生跟来生呢，只是一个跨越，但是它两者不需要勾连的，就是它不需要说你今生做的决定影响你来生啊，它是一个今生走完就跨到来生的，所以两者不需要有连接。连这个新的民族呢，其实我们叫世俗主义哈，也不单只是在中东了啊，其实欧洲绝多数的国家都是这个，我法语叫莱西蒂啊，就是政教分离法。OK， 你信你的 ，OK， 我做我的，啊，我们的宗教是个人的追求啊。国家呢是讲究整体的安全，整体的利益，整体民族的要求啊。所以 你看到吗？不是只是一个小事啊，世俗主义也进到教会啊，所以开始教会说啊，我们做决定没关系啊，啊，我们选领导人也没关系啊，这个我们不管他的为人，只要他有本事就可以了，啊。我现在不是讲美国什么了，我就问活泉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用的那个地方啊，我们每个礼拜敬拜的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个教堂啊，那个教堂呢是有一个牧师的，但是那个教堂的管理员呢，不是基督徒来的，没关系的，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这个管理员要有本事。啊，他可以让这个教会能够在就缺乏基金啊，就是政府给钱当然是越来越少了啊，在各种情况之下能够维持这个教堂的运作 ，OK， 能够继续让这个牧师有薪水啊，能够让一些老人家能够啊来到这里来祷告哈、啊，他们呢、啊、去世了有人组织葬礼，他就成功了，那、啊。所以你就会明显看到我们那个场地有时会租给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呢、啊。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有租金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其他都是次要的。那你会发现啊，原来这个不是太过，就是说这个事情很普遍的、啊、很普遍的、啊、已经进入各个的领域里头啊，甚至神学院也开始是这样了、啊。啊，就觉得新派的神学院就开始接受很多哲学的思想，用哲学来解释圣经什么什么，这些都是世俗的。OK， 所以耶稣基督2000年前就吩咐了我们了，要提防这一种的变化。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潮流哈、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能力去抵挡这些啊，但是最少我们要心里知道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啊！当这个世界走向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我们要站得稳啊，因为只有按神的心意做的事才会存留的啊。所以这些都源于不是希律的聪明啊，或是法利赛人的狡猾，这些做法啊，其实是亚当之后就有的，它是在人堕落之后心灵里面的一个本能啊，就是人因为害怕神的审判，所以人的内疚呢，就使人变成了一个制造偶像、产生虚假的工厂。我们真的是会发现人很厉害，制造偶像，什么样的偶像啊？就是你不信的时候，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OK。你很信自己的，那是你觉得世界是美好的，你的努力可以改变一切啊，真的给人很骄傲的时候啊。其实人在不信的时候，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呢，人往往会把这些不认识的神呢，都用形象来代替。所以偶像是人造的嘛，那没有错。但是他为什么要造？你说好好的一棵树啊，为什么要把它雕成一个人的样子？是因为人的骄傲。人知道有一个好像有能力的神啊，有形象的神，但人呢不甘心于屈服在这个看不见不能掌握的一个神，所以人就非得要用石头用木头把它雕塑出来。好了，你说我是为了尊重他嘛，我把它做一个像，其实当你一做成像的时候呢，你就不害怕了，因为他就被限制在你的周围了，对吗？你说神，而神在庙堂啊，啊，现在我在庙堂外面，好像那个神都给你绑了一条链，画了一个圈，他就乖乖得在里面帮你看门了。所以人其实做偶像是很骄傲的，严格来说啊，当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虔诚，但其实做偶像是一种很亵渎的一种动作来的，啊。今天人可能我们是有很多雕像啊，就是用雕像来纪念人啊。不过严格来说，如果你还活着呢，有雕像的确是相当不舒服的啊。你看自己的雕像是啊 ,anyway, 我也不知道人怎么想啊。总之伟大的上帝啊 就是人不认识的上帝，却因为骄傲的人啊，就把它要么就弄成是金属的，要就弄成是石头的，要就弄成是木头的。OK， 连这些人就把这些神像放在自己身边，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说是拜这些神，其实是你左右他。你自己说的，你说马祖管海的，谁说马祖没说他管海啊？你说他管海，你说观音是管这个的，你说王大千是管移民的，你说的。你说关公是管警察的，你看黑社会也可以拜的。总之，这是人讲的啊，所以人就陷入的这种啊，这是第一种了啊，就是制造虚假。连基督徒呢？那你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完全不制造虚假吗？我们还是会的。那有些基督徒信了主啊，时间长就开始自义了，因为你经验多了嘛。你会怎么样呢？你有神的话，你有启示，但是你会把上帝的启示呢变成一种形式来取代，是吧？人跟神的关系是无形的，但是你把它变成灵修，就是七点半到八点打开一本叫做每日灵粮，开一个配乐，喝一杯咖啡三分钟读一段圣经，还有二十分钟看一个小故事，这叫做与神的关系。我说你真的是自义啊，这个哪里是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是当你每一天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以上帝的荣耀为你的考虑，这才是谈得上与神的关系，而不是你那段时间做。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有这种灵修祷告的这种观念了，是因为都是这样子教下来的啊。我在说这东西不是坏啊，而是呢，用的人如果以他取代他对上帝的亏欠，我今天灵修啦，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管啦啊，我今天已经做啦啊，我就应该是平安的话呢，你是质疑的 ，OK？ 因为当你把一个与神的关系变成一种形式呢，其实你就达到了你可以控制这个关系啊，你可以用时间用环境来控制它，你可以控制真理的一种转变跟运作。那我其实讲的比较远了，不过我想大家都应该想一下，就是耶稣基督讲这个教呢是很真实的啊，他也不用你教，谁教你？他在亚当之后人就有了，不信的人做的淋漓尽致，我们也没好讲了啊，就是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但可悲的是基督徒呢也会做这个事啊，也会把上帝的话变成了一个可以掌握的一种流程啊，一种做法。所以让我们要常常警惕自己啊，就是说我们第一，我们不要忽略在凡事上要依靠神啊，不要靠自己，不要靠经验，也不要靠形式。我们要常常谦卑的每一次就算你已经很多次做的事情，都要很谦卑的去跟随不要认为说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啦，我就可以好像就是越过它不认真的看待每一次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要好像第一次认罪那样不要认为说我没有那样坏圣灵说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跟上帝说我没那么坏，你照别人不要照我这样多，我知道我是怎么样的总之我们要在每件事情上都常常处在一个就是愿意学习愿意被改进愿意去更多认识的一个状态愿意悔改的一个状态 OK 以致我们不会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因为自己的这种教导，我们叫做教就绊倒了就是他的百姓就法利赛人他们可能开始是想好的就是想要做好的事但他们最终却带给一个时代的人一种灵命的一种荒芜是可惜的 OK。 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其实 保罗也提过教，他也是用这个来比喻不好的东西了啊。他怎么跟教会说啊？他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六到八节，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你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保罗在这里是教我们怎么样做面包啊，做饼，不是啊，他没有说这教要我们做饼，我们说啊，叫留着啊，下一个可以再发啊，肯定不是讲做饼啊，你读你就明白，他是说叫啊，这个人为的会破坏新团，我们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应该做无酵饼，就是说我们所根据的，我们所相信所依靠的啊，是没有酵的，就是没有就是从人的所谓知识聪明啊所来的这种改进的 OK 啊，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好吗？那这经文可以讲很多啦，那我今天主要目的不是讲这个内容，所以我就只是引用它啊。好了，回到这段经文啦，啊，教呢在圣经里面会用，就是有一些情况，好像十三章马太十三章你会看见那里讲教呢是好的啊，是耶稣用教来比喻天国的传扬啊，福音的传扬啊，他说好像教啊一点点会发出啊，很多啊，会让整个面团发起来，那他是用这个来比喻天国的福音呢，但其他的地方多数呢教是用来指就是渗透的，就是它不属于一个群体，但是它从外面而来，但是它一进来呢它就改变了这个群体的本质啊，这就是这里要用的这个比喻啊，就是用教的比喻的目的啊，是指到一个错误的教导或是这种虚伪的生活跟行为最后带来全团的影响啊。那路加刚才我们读十二章第一节也提到这件事啊，但是它很短啊，这个路加就记载耶稣还用一句话来讲这个教，耶稣说假冒为善啊，所以你把它结合起来呢，因为前面说的是一种外来的教导破坏嘛，你假冒为善呢怎么跟这个配合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很多这种外来啊要进来这个教会群体的这些教啊，这些不好的教义不好的教导的人呢，他们怎么样进来呢？他们要装的啊，他们需要有一种很光鲜的外在啊，他们需要有一个很高的可能呢地位跟知识的这种衔头啊，博士啊什么什么，对不对？其实这些人他们所说的跟他们说活的，其实他们所行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把两个观念合起来，基督在这里说要防备的应该是这一种，就是在人眼中有光鲜的外在，但是在上帝那里却没有价值啊，就是表明人用一些短暂的宗教礼仪跟行为来取代人内心的真诚啊，在敬拜中在侍奉里只讨人的喜欢，所以这种的行为呢是耶稣基督禁止的，也是旧约上帝透过先知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做的事啊，所以耶稣基督讲的也不是新的就是上帝在旧约也发出的要求啊。我们读一下申命记啊，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啊。” 你听过这个就是这句话很像啊，就是那是讲了你刚刚讲的弥迦书六章八节，可能下个礼拜他会从这节开始说话，就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的神同行。其实两段话是 parallel 的，是并行的。虽然句子不一样啊，但是其实它是用不同的方式讲出了一个原则。上帝要求我们呢，是遵行他的律例，意思说是讲好的，不用加也不用减，只要尽心，就是尽一切的能力啊，就是去守，也要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己啊。所以你在旧约里头，上帝已经是禁止以色列人有任何在他的这个正统信仰上面的改进啊，因为信仰一直以来都是完整的 ，OK， 啊，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呢，其实我们也应该持守啊这个原则啊，虽然可能世界已经开始走向犀利的道路啊，都认为说啊我们不用这么认真啊，信仰是个人的。这个社会是公共的啊，我们既然是活在社会的当中，我们就要有一环呢是符合社会的，以致我们可以跟社会的人来往，但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个别跟上帝的关系。Okay？ 这个在旧约是禁止的，在新约更不用谈了可能我们这样子活会很痛苦啊，但是但愿上帝的旨意最终可以成就啊。好了，那个话讲完了，连门徒的反应却很奇怪啊。我们读一下，就是从16章8到11节啊，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能不明白呢？读了很丢脸啊，也给耶稣骂。但你看马可更厉害啊，耶稣讲的更多，我们读一下。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两段话，咱马可是记载的比较严厉了啊，就是基督问了又问，问了又问了，当然这是责备了啊，这基督又在责备这件事了啊。你说门徒已经是第3次了啊，就责备他们信心的缓慢啊，因为他们竟然没有从2个很大的神迹啊，甚至加上神迹之后，耶稣也教导了他们当中得到属灵的益处。虽然他们都是这2个神迹的见证人，也是受益者，因为他们有份吃的但是基督将他们放在一个新的境况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好像招架不来了。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他们领受神迹的时候很惊讶，但是他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他们好像没有神的话作为一个框架以致他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记号安置在里头所以这个记号很宝贵，但是他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可能呢就抽屉一打开就扔进去就是了，所以1到4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有一个宝贝就是上帝已经给过他们了所以我们从他们的对话里头呢当然耶稣也说了就是基督说我都不是讲食物嘛，这是第一点了OK， 但是当时呢圣经说他们是因为 在船上啊忘了带饼，那我们不懂什么情况了啊。啊，可能是大家以为你带，以为我带哈、啊，就大家都没带啊。后来只带了一块饼啊。OK， 完全没带是一件事啊，但这个马可说有一块饼啊，有带了一块饼。OK， 他们为这一块饼不够吃，就彼此指责了。OK， 所以当他们听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的时候，因为教跟食物有关了、啊，哎，他们就可能马上想到食物，他们就以为呢。啊，耶稣说不要给他们啊，跟法利赛人这些不敬虔的人一起吃饭，他们以为是这个意思，就认为呢，耶稣是在暗示他们为什么没有带饼啊，为什么没有带食物啊？就是耶稣讲一句话的时候，他们把他联想他们当时正在就是彼此议论的事。OK， 那其实我们知道不是啊，因为耶稣说不是嘛啊。连话说回来啊，就算是。又怎么样呢？如果耶稣真的是骂他们说为什么不带饼 ，OK，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他们也不需要议论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手头上还有一块饼嘛，之前不是已经议过了吗？五饼二鱼五千人，你们现在船上还几个人了？啊，连后面这个七个饼，喂饱四千人了。所以无论哪一个情况啊，他们都不需要议论了，因为耶稣已经足够证明自己是。关心人的需要，也证明了自己是有能力满足人需要的啊。所以这里就用一串的字啊，其实读起来不是很舒服啊啊。有人说你小信啊，你已经觉得不高兴了、啊。如果这样一串的说小信不行，又不明白，又愚顽，又看不见，听不见，又不记得啊，你说够了，不要讲了，太过就是当然也应该了，因为是第三次了。啊，所以基督就相当的，就是温柔，但是又是责备了啊啊他们啊，就是他们第一，他们听耶稣讲话没有用心灵去理解，啊，没有用属灵的眼光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过度的看重物质，啊，就是好像有时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来聚会啊，我们唱诗歌。我们很多时候对于一些信息如果没有用属灵的眼光去理解呢，我们就总是觉得好像他要解决我的一些问题啊，我现在的困难呐、啊，啊，我现在孩子的困难呐、啊，啊，我家庭关系的困难呐、啊，我们只是在这个层次上面 ，OK， 其实如果你长期这样子呢，耶稣基督会跟你讲说，小信不行，我不明白，遗忘看不见，听不见，不记得。他会讲这串话给你听的，啊，你应该用心灵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当然跟我们的生活会有关系，但是这从来不是上帝仅仅关心的事，啊。对，第二方面呢，当然第一就是没有用心灵明白，第二方面就是他们当时啊，如果真的是耶稣责备他们没有带饼。他们也应该有充分的理由来接受，来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解决问题嘛，不需要议论，因为已经证明过。所以两个情况啊，就是最佳情况没有，连扣一点下来一集也没有啊。那第二集呢，好了，就是讲食物啊，就讲食物也不及格，因为他们也为这一个饼来争吵。啊，那个行神迹的主就坐在他们面前，他们竟然忘记了，啊，忘记了前面所遇到的事。OK， 好了，所以耶稣责备完之后，感谢主了啊，圣灵在这些人心里面做工，所以圣经说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OK， 所以。他们终于明白了，但我们知道这个明白不是他们头脑醒过来啊，我们应该说这是圣灵就在那时候在他们心里面做工啊，让他们好像心灵打开了啊，就知道啊，这个是基督对他们的吩咐。OK，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刚才前面讲了很多了哈，我们也应该有，因为我们也有圣灵在心里啊，我们也应该也被打开过。也常常被这样子的提醒啊，就是我们要守望上帝的教诲，守望真理的教导啊，就让我们有保罗的这种迫切的心啊。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他对这哥林多教会怎么讲啊？11:2-3，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一些，失去那向基督所存意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啊，这话很深啊，啊，不是很深，就是他的用这个心意啊，就是保罗他是用很深、很真诚也很深的一个感受来说的啊。他说我有愤恨，意思说保罗骂他们呢，生他们的气，甚至威胁他们啊。但是保罗说，你们怪我很凶。他说我的愤恨是上帝的愤恨。我想我们没有几个人敢这样啊，特别生气的时候，如果你指着对方说我生气是因为上帝生气，哇，我想你小心啊，可能那雷会打到你头上。哦，开玩笑，保罗不会啦，保罗这样讲当然是出于爱啊，但是他其实要告诉他们，就是说保罗说我不是因为妒忌什么的啊，就恼羞成怒，不是。保罗说我知道上帝的心啊，上帝很爱你们，所以上帝也要你们爱他，单单爱他。所以他说你们偏邪的时候啊，你们不贞洁的时候呢，这是神的愤恨。所以保罗在教会里面呢，很努力的把那些假教师区分嘛，就是哥林多后书，如果你读的话，你会看到多数的篇章是保罗责备那些不知道谁啊，没有讲名字的啊，那种犹太主义啊，或是一些律法主义的假教师在他们的当中啊，甚至是有一些是我们说是好像骗子这样的啊，就是想要得好处的人。OK， 啊，保罗就说你们应该是贞洁的童女，被献给基督的，就单单属神的，心里面不能对其他的哲学啊、世俗的东西有兴趣的。如果有兴趣，你就惹上帝的生气啊，就好像当时蛇诱惑了夏娃，然后这是讲到创世纪了啊。夏娃的确是啊，他我们以为夏娃是贪吃啊，想吃苹果，其实不是啊。OK， 当那个蛇说你吃了，你的眼睛闭开，像神一样，这就点到了夏娃的心啊。OK， 意思说，其实如果蛇说啊你吃了啊，会皮肤漂亮啊，夏娃说我管你的，反正我是夏娃，就不老的，不会死的，他不管你啊。但是呢，蛇就点中了人的弱点，当时人想骄傲，想像神啊。OK， 所以他叫偏邪，他不是说否定上帝，他是偏邪，就是他一心已经不专注，已经恶用了，他开始倾向一点点世界，结果是上帝的震怒，整个世界就从那一天跟那个决定之后就改变了。所以今天同样的原则啊，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什么都爱听，什么都爱看，也不至于分辨，什么都好奇啊。当然知识是一回事啊，但是如果对真理的认识不认真啊，一些不应该追求的，我们去追求一些不需要好奇的，我们过度的去询问，反而对真理我们带着怀疑的心呢，上帝是生气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忠的童女，一个不忠的表现。OK， 所以这是保罗的迫切啊，保罗对哥林多人的一种心情，但愿这也是我们对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心情，也是你对自己的啊。你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你帮助弟兄姐妹啊，能够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纯洁专一的儿女啊，可以吗？啊，好了啊，我时间差不多，我就讲完最后一个记载就完了哈。那这个完了就剩下马可而已啊，马可呢就记载了这个神迹啊，这个神迹也比较特别了啊，我们就读一下啊，就是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了， 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他就说：“哎，为什么这里又有新的花样？当然不是花样，我前面说过啊，耶稣用不同的方式医治人是体贴不同的人啊。”所以他跟你的医生不一样啊，医生呢、啊、就每个感冒的进去都是同一包药出来的啊，啊，耶稣基督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大医生啊，他对每一个人的心灵完全的理解，也加上他完全的怜悯人，所以他知道你需要什么啊。这里耶稣没有像往常一样了，往常呢，是马上好的，那我们看到前面神迹啊，就是一说好就好了。这个神迹马可记载的比较特别，它有一个过程呢，它有一个渐进的变化，从稍微好到完全好啊，这个人的视力啊就是渐渐恢复的，不是马上的。OK， 所以我们的归纳就是，如果耶稣可以什么方法都用，就表示他不受限制啊，他只是因为他对人的啊一个爱心的怜悯。好了，这里说耶稣问这个瞎子啊，耶稣先用唾沫啊，我每次读错啊，对不起啊，读垂沫啊，痛，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啊，对不起啊，哦，我也不好这样讲，马来西亚人说我们也不是这样读的，这样我是有边读边啊，没边读中间的，所以就读错了。那啊，唾沫啊，跟前面一样啊，就是啊，但拿前面唾沫是放舌头了，这是放眼睛啊。所以耶稣口水哪里都可以用了 ，OK 啊，好了，放眼睛又按手，哎，圣经就说，哎，这个耶稣就问这瞎子说，怎么样，好了一点吗？好了一点吗？好像耶稣不知道啊，不知道他的口水有没有力量啊，就问了一下。其实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不需要问嘛，耶稣他要行的事，他肯定知道，应该是给旁边的人啊，是门徒了啊，让门徒，因为门徒不知道嘛，门徒不知道耶稣做什么啊。就门徒也不知道耶稣这样做有什么果效，所以他就问这个瞎子，让瞎子告诉门徒说，诶，看到一些了，看到不清楚，但看到一些。 OK， 所以这个开始的情况是瞎子是看到了好像树木的影子啊，不是看到人啊，他的意思是说他看到好像树走来走去，但是他说如果会走就不是树，所以他说是人，但其实他没有看见人，他看到的树的影像啊。OK， 那之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就再给他就是按手在眼睛的时候，他就全好。但是为什么分两步，我们也不知道啊。但可能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呢，就是这个瞎子的信心可能比较不一样啊，他不像一般啊，就是彻彻底底就希望耶稣救他。可能这个瞎子呢，他需要一个扶持，所以耶稣先医他一点点。你想，如果一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那么久，但是开始看到一点点，很兴奋的嘛，对不对？你开始，所以可能因为他看到一些影像走来走去呢，他心里有更大的需求了，他更相信耶稣可以救他，所以他那时心里面对上帝发出的那个真诚的要求呢，就达到了上帝的面前。所以基督就再一次用手按他，不是说之前功力不够啊，而是说就是第二次，当然耶稣也可以摸他的头啊，什么都可以了，但是就是用一个方式啊，再给他按一次，那就成全了他的信心啊。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原则来看呢，其实我们弟兄姐妹的确啊，我们做肢体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心情啊，我们是有一条大家走过来的路，对吗？你是这样子信的，他是这样子信的，你大家对自己走过的路就比较清楚，所以也就常会以为别人也会这样子走的，啊。但是如果看到别人好像不是这样子走啊，我们就可能会觉得，哎，你这样子怎么可以啊？啊，但是其实我们好像没有耶稣的心情啊，啊，耶稣基督呢？他看到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他没有强迫人去走另外一个人的道路，他都亲自到他那个地方去把他找过来。但是你要知道，无论有一个弟兄是走20公里的，有一个弟兄是走500米的，有一个是走1米的，最后他们都是进到同一个地方，就是天国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爱心，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人的确会让你花一点时间，花更多的心思哈，或是可能要承担他更多的软弱啊，不要抱怨，因为这只不过是我们主耶稣做的事而已。我们但愿每一个我们带的人都像最简单的一点就明啊，一说一次就我们说举一反三啊，说你应该读福音书啊，他明天就把四本都读完了。你应该读旧约，他连新约也读完了，感谢主了哈。你跟他说你应该看一本，他看二十本。那当然我希望每个都是这样，但偏偏不会的啊。有的人的确是这样追求，有的人就会很缓慢的，甚至有倒退的现象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啊，这种我们不管他了啊，不管他。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不会这样的啊，他会把他带到一边，连个别的对待他啊，给他时间，给他注意力。其实最后虽然看来很不配的一个瞎子，他也承受跟每一个信徒跟门徒承受的荣耀是一样的。OK， 所以我们还是要顺服了啊，知道主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都是对我们爱心的考验的啊，他要做他一下就做到了啊，但是他教给我们做的时候，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好了，结尾呢，就二十六节说，耶稣打发他回家啊，说连这村子你不要进去啊。那这是一个交代啊，就是说耶稣叫这个，很明显这个瞎子不是加百农的人啊 ，OK， 他是被就是被带到那里的啊啊，哎不是加百农，讲错了，波塞达啊，波塞达啊，加百农波塞达都附近了啊啊，他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他是被带到那个地方的啊，可能是到那里去找耶稣的，所以他有自己的家，所以耶稣基督就叫他直接回家，不要进这个村了。不要进这个伯塞达的这个村，为什么啊？不知道，没有交代。但在其他的地方，如果你看马太十一章，这是我们好像我忘记了啊，可能我是在哪一个教会讲过啊？忘啊，不，你们也讲过了。不过我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教会，我也讲过这一段啊，就是耶稣说啊，加百农伯塞达啊，就是他，你们所听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听见，今天还存在，就那段话，就是说这两个城听了许多，也看了很多神迹，但是他们才不悔改，啊，很可能啊，耶稣基督就说这两个城已经太多了，看神迹太多，你不用再进去了，啊，所以叫他回家。但是另外一个比较有可能的，就是我开始说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叫他回去呢，是因为不要他乱讲，因为他不知道嘛，对，他只是蒙恩了，所以他应该快点回家去好好思想预备自己啊，就是思想神的恩典，预备自己的心，等候福音的传扬嘛啊，如果懂就眼睛被移了，就到城里面去，大家都问说，哎，你怎么好啦，就这个讲那个讲，其实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他肯定就乱讲了。啊，这不但不把荣耀归给神，反而是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也都交代了这一类的吩咐啊，就是基督没有马上让人就在他受死复活之前把他的神迹传开啊，并不是因为他要隐藏上帝的荣耀啊，而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啊，福音被传扬的时候，啊，所以一切的神迹行了，受益的人呢，要带着一个敬虔的心，等候他那个信心的对象。当那个信心对象显明了，就是福音被传扬的时候，他们就要向人做见证，告诉别人说：“你们知道吗？我这个眼睛就是耶稣医的。”虽然是隔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上帝的荣耀才得到最高，因为你讲对了，不然你就说哦，现在我的眼睛，哦，那天早上也看了眼科医生啊，下午可能可能也去过约旦河洗过一下，傍晚遇到耶稣，对了，耶稣还把我眼睛弄得可脏了，又搞口水什么的，其实你怎么荣耀上帝，你都讲不清楚，对。 但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了，大家都知道他是救主，你告诉大家说耶稣是救主，而且耶稣打开我的心跟我的眼睛，那时就把最高的荣耀就归给上帝。所以我还是强调啊，就基督徒要传福音是没有错，但是传福音不是随便的。 OK， 有的人信主的时候是很清楚救恩的，是因为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蒙恩了，你就把你一切所知道的连接起来。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信主，好像以前在国内那些民运分子啊，一到北美呢，一天做基督徒，第二天就做神学生，第三天就做牧师的，是何等危险的啊！他们所传扬的，就是在他们国内的背景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新的版本而已，因为他们圣经还没看过啊，他们也没有真的是很清楚的领受。我不怀疑他们的救恩啊 ，OK， 这也不是我的工作。但是最少呢，我们不要推崇，就是、说啊，凡是信的就马上要去做见证。你要把荣耀归给神，不是要传而已，那不是果效啊，不是说哎，这个面包刚出来，快点拿去分，趁热好吃哈、啊，不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是要准确，对吧？你讲不正，圣灵怎么与你同工呢？所以我们可能会说这样子讲就很多人懒惰啊，懒惰的人永远是懒惰的啊，你不用用什么方法去骗他 ，OK？ 不传福音的人是不感恩的，不感恩的人有可能是不得救的 ，OK？ 所以我们放一边啊，他如果认为他这样子 ，OK？ 我们也不需要去改变什么，去刺激他们。但是你要知道，那些真的蒙恩的人啊，他会很渴慕明白神的话，在短时间之内他会认识很多的真理，圣灵也会帮助他，他之后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而且是有效的见证人，因为他的心向着的是上帝的荣耀，不是传扬自己的经历啊，是向着上帝的荣耀，可以吗？好了，我讲完了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哦。把时间，如果你们要回应的话啊，我们做一个回应祷告之后，我来做结束 ，OK， 好。